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众议院揭中共黑客冒充委员会主席，摄取美中贸易敏感情报资料。尼泊尔斯世代反复示威冲突，19死，政府解除社交媒体禁令。辽宁沈阳大连居民楼出现灭共标语，引发热议。白宫宗教自由委员会说，美国应该阻止中共跨国镇压。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发表声明，说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黑客冒充该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穆勒纳尔，试图摄取美中贸易谈判敏感数据。声明者说，一系列高度针对性的网络间谍活动正在持续进行，攻击目标涵盖参与美中贸易政策与外交的组织及个人，包括美国政府机构、商业组织、华盛顿特区的律师事务所和智库，以及至少一个外国政府。声明者说，中共网络攻击者多次冒充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向他信任的对象发送文件和连接，诱惑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点开，让攻击者得以渗入系统并摄取信息。委员会透过技术分析确认，攻击者利用软件和云端服务掩盖行踪，属国家支持的间谍活动典型模式。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这个是中共攻击性网络行动的又一例证，目的是摄取美国战略信息，并利用它对付国会、政府和美国人民。尼泊尔礼拜一爆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抗议冲突，造成至少19人死亡，上百人受伤。抗议者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对政府关闭社群媒体和贪腐猖獗感到愤怒，在首都加德满东试图冲击议会。迫于群众压力，政府在礼拜二解除了社群媒体禁令。尼泊尔3000万人口中有 90% 使用网络，但政府上个礼拜五封锁了包括 Facebook、YouTube 等在内的主要社交平台。政府表示，禁令是为了打击网络上的虚假账号、仇恨言论和诈骗行为，但年轻人认为这样的做法限制了言论自由，亦都遮掩了腐败问题。几千名示威者在加德满都街头上抗议，甚至有示威者试图闯入国会大厦，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部分抗议者投掷物品并点燃了救护车，警方就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来驱散人群。抗议活动在全国蔓延，由加德满都到比拉特纳加尔、巴拉特布尔以及博卡拉等地都有示威者走上街头。由于抗议激烈，尼泊尔政府随即在今日决定解除社交媒体禁令，恢复这些平台的功能。这次示威的背景亦都涉及到尼泊尔长期的腐败问题，很多民众对政府无法解决经济困境和社会不公感到失望。反对派批评总理奥利未能够履行反腐承诺，并且在任命和资源分配上存在问题。目前尼泊尔当局已经在国会区域部署军队，并对示威活动加强管制，部分地区实行宵禁。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对立依然激烈，未来形势仍然难以预测。近日辽宁沈阳和大连的居民楼出现反映民愤的灭共标语，事件迅速引起关注。9号，海外 X 平台用户无往无地发文称，这个是中国民众觉醒的象征。标语内容包括中共不等于中国和中共是邪教。网友在平台上表示，星星之火已经燃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中共不等于中国，并强调这些标语代表了人们对现状的不满。有网友指出，这种反共事件会越来越多，共产党员作恶多端的都会被审判。还有人呼吁 整个中国都应该效仿起来，将你们心中的愤怒表达出来。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高企，大量企业倒闭，外资撤离，民间抗议事件频发，经济困境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反感，尤其是年轻人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困境。这些标语的出现反映了民间对中共政权的不信任和抗议情绪。这次标语事件和以往的反共抗议行动相似。2022年10月，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上悬挂反共横额，提出罢免习近平等政治诉求，激起了中国各地类似的抗议行为。今年八月，云南昆明、河北廊坊和重庆等地亦都陆续出现反共标语和抗议行动，包括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不要方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落台等对中共政权极度不满的诉求。星期一，白宫宗教自由委员会成员沙克尔福德告诉大纪元时报知，美国需要由制定外交政策上阻止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行径。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8月28日的数据，由2024年3月以来，针对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团体的暴力威胁累积达171例。据悉，很多威胁直接针对神韵艺术团在美国的演出剧院、训练校园，包括炸弹、枪击、纵火等各种威胁。沙克尔福德指出，中共在美国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进行的跨国镇压，是对美国宗教自由的侵害，亦是对美国最重要的建国价值观的侵犯，同时伤害了美中关系。沙克尔福德在2025年被川普总统任命为宗教自由委员会的14位成员之一。他认为美国需要阻止中共在美国的跨国镇压行径，并由外交政策上对中共进行惩罚和限制。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卡随机杀人案震动全美，川普抨击无现金保释纵容累犯。法国总理贝鲁信任投票落败，马克龙将任命继任者。美国制裁东南亚19个电诈园区和3名亲共侨商。中国8月出口增速创新低，对美订单暴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上个月发生的轻轨杀人案持续震动全国。23岁的乌克兰女子泽鲁茨卡在通勤路上被陌生男子割喉，当场身亡。案件录像在网络疯传。川普总统8号提到这个案件，说美国必须直接面对邪恶的人。川普强调，录像实在无法直视，因为太可怕了，这些人就是邪恶的，如果我们不去对付他，就没有国家。他向遇害者家属表示慰问，并点名美国司法体系的无现金保释政策纵容犯罪。川普说，杀人犯杀了人，当日下午就能够回到街上，还会再次杀人，无现金保释太荒唐。警方资料显示，34岁的疑犯布朗是累犯，过去十几年他至少14次被捕，涉及盗窃、抢劫、威胁等重罪，但屡次被释放。惨案引发公众对司法和累犯政策的强烈质疑。众议员范恩在 X 平台表示，将推动立法要求释放暴力累犯的法官必须为相关后果负责。他强调，每个释放罪犯布朗的法官都应该被追究责任。星期一，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对东南亚多国大型诈骗园区实施制裁，包括9个缅甸园区以及10个柬埔寨园区。此外，3个知名的亲共侨商黑金三巨头佘志刚、董勒成堂、徐爱民及他们的公司都被列入制裁名单。 财政部的声明称，这些诈骗中心利用强迫劳动和暴力，但在2024年就摄取了美国人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同比增长了 66%。 他们通过虚假投资网站进行虚拟货币诈骗，用虚假的浪漫关系或友谊关系诱骗受害者，特别针对美国人。诈骗中心利用虚假承诺招募工人，通过债务奴役、暴力及强迫卖淫、胁迫进行诈骗活动。被制裁的九个缅甸诈骗园区位于缅甸及泰国交界处的克伦邦妙雅迪水沟谷，被制裁的十个柬埔寨诈骗园区位于西哈努克港等地。被制裁的人员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公民持有或控制的所有财产及财产权益都将被冻结，并必须向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报告。9月8日，法国总理贝鲁输了在法国国民议会上的信任投票，他将在星期二辞职。总统马克龙表示将很快宣布下任总理人选。贝鲁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史上首位因信任投票而非不信任投票而落台的总理。输了信任投票意味着总统马克龙必须马上任命一位总理继任者，该人选将是马克龙自2022年第二任期以来的第五任总理，并需要在法国分裂的议会中推动预算提案。观察人士指出，目前法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各大党派之间互切底线，导致几乎无法形成稳定的多数联盟。与此同时，马克龙的支持率跌到2017年上台以来的最低位。最新民调显示，大约 77% 的受访者不满他的执政。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勒珀星期一表示，真正的重启将是法国总统支持。但是马克龙表示，提前举行选举不是他的首选，他将很快宣布下一任总理人选。外界认为马克龙很可能再次挑选中间派盟友来领导少数派政府。美中两国达成的关税暂时停火协议带来的短期提振效应正在逐渐消退。中国八月出口增速进一步放缓，降至六个月来的新低，对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来讲带来巨大的压力，再加上国内需求低迷，令政策制定者陷入困境。据中共海关总署星期一公布的数据，八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 4.4%， 达到3220亿美元，低过市场预期的 5% 至 5.5%， 同时入口增长只是 1.3%， 亦远低过预期的 3%， 这个显示中国的贸易形势依然严峻。美中关税暂时休战后，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由 145% 降至 55%， 但中共高级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上个月底访问美国，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经济学家警告，一旦关税超过 35%， 中国出口商可能难以承受。目前中国制造商正努力开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市场，以抵消对美国出口下降的影响，但全球没有哪个国家的消费能力能够和美国相提并论。美国曾经一度每年吸收超过4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尤其在7月，美国警告如果中国商品通过洗产地方式绕过关税，将面临 40% 的惩罚性关税，这个使中国工厂几乎无法再以这种方式找到美国买家。海关数据显示，八月中国对美出口下跌了 33%， 已经连续第五个月出现两位数降幅，但对东南亚、欧盟和非洲的出口增长分别为 23%、10% 和 26%。 但是 由于国内需求低迷、价格下跌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多中国企业依然处于亏损状态，工业利润同比下跌近2%。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